真的是吧？我以为啊，你是在一起的。好，好，对不起，姐妹平安。
平安。
很感谢主今天有机会来到这里跟大家一同分享神的话语，也谢谢弟兄姐妹的带导。那我听很多弟兄姐妹说早就为我们祷告了。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有关感恩的信息。今天我们祷告里面已经很多感恩了哈。那我简单的介绍我自己。那我是从东北长春过来的，我老家是浙江宁波人。94年到长春读书，96年在那边蒙恩得救，后来蒙主呼召就在那边做传道人，一直在教会里面，在大学生当中传福音建立教会。那我是从2006年开始全职服侍，我98年毕业以后就开始从事教学，一直到2006年离开教学岗位呢，全时间投入侍奉。那么去年一直到2014年才有机会过来进修，读神学。那我到今年7月份正好完成了1年的功课。所以假期的时候才有机会来。那特别感恩这一年非常平顺的度过。我写信回到国内的教会的时候，我们写了一长单子要感谢的事情，真的是特别特别多。我40多岁才开始来自美国开始学开车，我开车的时候犯过好多好多的错误，但是一年下来开了10000多迈，一切都平安，上帝格外的怜悯恩待。所以我们今天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为墨尔本的教会满心的感谢你，你自己安放宝座，你自己立定根基，你也亲自来建造，来牧养，来成全你在永恒当中所定的美意。我们恳求你使用这个教会成为这周围的祝福，不但是这周围的祝福，更是祝福远处的。我们恳求你施恩的手托住你自己的教会，并且大大的赐福来使用。我们感谢你，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，也求你祝福我们今天这短短的时间一同分享你话语的宝贵光阴。我们特别恳求你圣灵格外的充满我们，唯有你赐下属天的智慧悟性，开导我们的心，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当中，并且我们再求你给我们恩典，使我们服在你的权下，并且遵行你的话语，使我们这一生因着你的话而蒙福，因着你的话而格外得到喂养。我们恳求主施恩的手托住我们老老少少每一位，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
阿们。
好，今天我们要分享一个话题，是从埋怨到感恩。那这是最刚才我们念的经文是主要的经文，但是我们会涉及到很大的，这是一个 topic。 那在我侍奉10多年的将近20年的过程当中，我观察到有几件事情是生命当中必须学习的功课，如果这几个功课你不肯服下来，你不肯学习，那么你信主年头多少不能改变你什么，你对神学的知识了解多少也不能改变你什么。有4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，这4样事情我把它称为灵命的杀手。如果这个东西存在你心里，它就要杀死你的灵命，你不可能成长。那今天我们谈到一件事情，就是从埋怨到感恩。那一个杀手就是埋怨，那其他几个杀手我们呢以后有机会再讲。一个是埋怨，第二个是骄傲。神施恩给谦卑的人，抵挡骄傲的人。所以你骄傲不去对付他，那么你不可能从上帝那里领受恩典。你可以大声喊，你可以大声求，你骄傲阻挡了神施恩给你。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嫉妒。 基督是谷中的朽烂，你说谷中朽烂还能有好，对吗？所以这是非常非常要命的一件事情，尤其当今的社会，我们都是比，充满了各种比较。娃娃在肚子里没出来就要超前抢前比，对吗？赢在起跑线要比，那这个是非常要命的啊一个问题。第四个问题是什么？就是苦读不肯饶恕。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主怎么饶恕我们，我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主祷文告诉我们，主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但主祷文我们常常背到十三节，马太福音九章十三节，忘了14-15节说，你若不饶恕人，我们在天上的父也必不饶恕你。你说这几个问题是相当重要的问题，如果这几个问题不肯对付的基督徒啊，在我的观念里面，我很难称他为基督徒。这是必须学的，无一例外的。那今天我们要学的就是感恩，从埋怨到感恩。埋怨就是其中杀死我们灵命的一个杀手，如果你不胜过他，他就胜过你。所以我们来看看埋怨是怎么回事。所以我们先第一部分来认识一下什么是埋怨，埋怨是怎么形成的，哪些原因导致我们埋怨，然后我们来看当怎么操练感恩。埋怨从什么时候开始？圣经里面哪里开始埋怨？始祖犯罪，对吗？我们的始祖犯罪的时候，创世纪第三章就开始谈到埋怨的问题。埋怨的根是在罪，但是我们平常好像说，哎呀，这事情太烦躁了。我们在大城市里面生活，我们工作压力大，我们有儿女要家庭要照顾，我们有教会要服侍啊。那我们有的时候埋怨，那、啊、这个很正常。我们太多的时候把埋怨当作是一件小事儿，不去理会它后面背后的根源。那根源在于罪。当我们始祖犯罪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，他拿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盖自己，想遮蔽罪恶，对吗？想隐藏起来。第二件事情，他就开始躲避。神在园中走，他躲避耶和华的面，他不敢见神，他那还是想遮蔽，对吗？当他躲不了的时候，神就要问他，追问他，你做了什么呢？那他就要开始学习找理由了，对不对？找借口。最后追查到底的时候，他们互相推卸责任，就开始埋怨了，对吗？埋怨男人埋怨女人，女人再去埋怨蛇，最后谁的错？都是神的错。这就是罪，罪的根源导致这个埋怨。创世纪第三章就记载了。那今天我们在生活当中，创世纪第三章一幕常常重演，我们看得很眼熟，但是词句都很熟。不是我，对吗？你小孩犯了什么错，你抓住他啊，不是我，非常熟悉的。夫妻之间也是，不是我，很容易说得出来。其实这就是在埋怨。所以这个埋怨根是从罪来的。然后我们来看看埋怨背后还有一个根，是你对上帝的不信。埋怨就是不信上帝。这个我说出的话都很重，但是不是我说的。你读希伯来书的时候，当希伯来书作者在第三章七节到第四章的时候，第二节的时候，一直在谈当年第一代人以色列人在出埃及到旷野的时候，他评价那一代人没有进入当进入的安息，倒闭旷野。希伯来书作者眼光非常毒锐，马上抓住根源是什么？根源是他们不信。表现出来的是什么？ 埋怨，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所到之处都是埋怨。这个我时间关系我就浓缩一点讲，他们一遇到困难就埋怨，没水喝啊，没有吃的，那给他吃的天天吃马呢他也是不满足，对不对？不是不给，天天有马呢他不满足，他又吃肉，给他吃鹌鹑肉，上帝的审判随之而来。有的时候你求上帝给你，但不见得这就是祝福，他这肉还在嘴巴里呢，上帝的审判就要临到他们。所以后来诗人诗篇106篇 诗人总结那个历史的时候就说，上帝赐他们他们所求的，但是叫他们的灵性软弱。所以好多事情你求上帝给你，你要小心，是满足自己私欲的求，不是祝福。所以这是以色列人第一代人的历史呢，圣经里面说了太多了，表现出来的就是怨言。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他们因为根本是不信上帝要引他们走旷野进入的应许地，是流奶与蜜之地，他们不信，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过去。这是埋怨的根，罪，不信是最大的罪了，对不对？第三个，埋怨，为什么产生埋怨？我们眼睛定睛在哪里啊？困难上。埋怨是我们眼睛定睛困难，不去看神，有困难的时候不去找神找人，你就知道这是信还是不信。当你眼睛盯着困难的时候，你的困难就越显得放大了很多，你把它加倍的放大扩大。当你扩大你的困难的时候，你的神就变成很小。所以在英文世界里面他们说 Don't put your God in the box， 不要把你的上帝关在一个小盒子里面，对吗？你的上帝是大的，但是因为你不去看他，你看困难，然后你就越来越埋怨上帝。你说以色列人在旷野走的时候，上帝有没有眷顾他？眷顾他。他们埋怨的时候好像忘了神在埃及曾经施行十大神迹救了他们，好像那个事情怎么就早就抛在脑后了呢？埋怨的时候上帝所做的作为他都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。埋怨的时候他忘了上帝把红海分开让他们从干地走过吗？埋怨的时候他们忘了上帝白天用云柱，夜间用火柱引导他们，他们就忘了吗？这是埋怨不信，那个罪遮盖了他们的眼睛，他们眼睛就瞎了，他们不晓得上帝的作为。所以希伯来书作者说，他们竟然40年之久试探我，对吗？所以这是一个严肃的事情，埋怨不是一件小事情。你看到有人中了这个魔鬼的诡计，一辈子埋怨。你看他信主一辈子，他一辈子埋怨，他一辈子不成长，他做老宝贝。第五，埋怨他也是不信上帝的应许。我说过，上帝领他们出埃及的目的不是要他们倒闭旷野，要他们进入丰富的迦南地，但他们信不过上帝的话，所以呢他们就埋怨埋怨埋怨。最后上帝说，好啊，应验你的话，你不是要死吗？他三句不离本行的，对吗？我渴死了，我饿死了，对吗？要死了那就死吧，那就死在旷野了。接下来一个埋怨是只想从得好神得好处，却不想接受审视。很多基督徒糊里糊涂以为信了上帝啊，一切都好，一切都平顺，要什么有什么。今天这样的基督徒百分比比我们这个正统信仰的百分比还大得多啊，对吗？ 信了主就好了，健康就来了，信了主钱就来了，信了主就升官了，信了主儿子就生出来了，信了主什么都发达了。这种信仰我告诉你不是基督教信仰，这种信仰是偶像崇拜。你想一想，你没有悔改之前，你去拜菩萨的时候，你拜偶像的时候，你求什么？你拜偶像所求的无非就是地上的好处，满足自己的私欲。所以埋怨的人其实他只想从神得好处。对不起，如果有这样想法的人，劝导你，你走错路了，你没有走上真正的基督教信仰的道路，你走在偶像崇拜。你可以来教会唱诗，你可以来教会祷告，你可以是教会的会员，但是你来的不是敬拜我们的独一真神，你敬拜的是你自己的偶像。我们真正信主的人要从神灵受祝福，这是他的恩典，同样要从神领受各样的苦难，各样的损失，各样的磨难，各样的试探。上帝赐福也将祸，上帝掌管万有。约伯就是一个好例子，约伯的太太就是一个坏例子，对吗？约伯领受苦难的时候，他说我从神领受祝福，岂不也要从他领受苦难损失吗？但他太太就不同，他太太一旦苦难来了说，嘿，你拒绝神算了，你 还什么敬畏上帝啊？你就知道一个真信一个假信人的区别。所以那些埋怨的人哦，你要晓得他一旦有些事情不合他的口味，不满足他的想法，不按他的计划来，他的怨言就一大堆，他要掌管他自己的生命。上帝在上掌管一切，不是什么都按你的计划来的，上帝要按他的计划，按他的旨意行他的事情。你不是中心，上帝才是中心。所以埋怨的人是太自我了，太追求自我私欲的满足，他不会体贴上帝的心意。这就是啊埋怨的问题所在。那埋怨还有一个追根究底，我们刚才说过那个杀手，有的时候这里面杀手不单是很单一的，你里面的骄傲在里面也会促使你去埋怨。那个骄傲在里面呢，当你看到别人做事的时候，哎呀，你觉得总不如你啊，总觉得差那么一点儿，要是我做我就比他好好一点。那么当别人做的事情不跟你的想法一样的时候，你就开始埋怨了啊，这不对那不对，这做了那做了，一大堆的埋怨，其实是里面你自己的骄傲所带出来的。所以在犹大书里面骂那些假先知的时候，那犹大是怎么骂的？说这些人私下议论，常发怨言，随从自己的情欲行事，口中说夸大的话，为得便宜谄媚人。口中说夸大的话，还同时又是怨埋怨别人，高抬自己贬低别人，这是埋怨的人。埋怨还有一个根源表现在哪里呢？他不肯忍耐上帝所许可的熬炼。这是雅各书里雅各提醒我们的，这也是诗篇诗人在66篇提醒我们的。上帝要把我们引到丰富之地，对吗？上帝有应许，我们今天祷告说了要我们生命进入丰盛之地，耶稣来也就是要我们生命得丰盛。但是那些埋怨的人不想通过熬炼，不想通过试炼，总想走捷径，这就是他的问题。他想一步登天啊，不要苦难就可以得福，但这不是我们圣经的教导。 我们必须要经过磨练，经过磨练之后才可以进入丰盛之地。所以那么你埋怨的时候是什么意思？你不想等，你不想忍耐，你不想等到上帝熬炼的时候到过去。你就好像一个瓷器胚子做好了，外面都打磨好了，然后要放进火窑里面，要一定的温度，然后定型，最后出来那是一件成品。但是很多瓷器进了窑以后没等出来就在里面破裂了，那是耐不住火炼的试炼，不肯接受试炼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圣经里面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我们，我们走这条信仰的道路就是要跟随耶稣的脚踪。耶稣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脚踪？就是受苦的脚踪。你不肯受苦，你就不是跟随基督；你不肯接受试炼，你就不是跟随基督。你只想说我信主，我要在地上舒舒服服，我要一切都太平，你是在拜偶像。很多人想说，哦，我要在天上与主同享荣耀，但是你忘了圣经怎么说？如果你在地上与主同受苦，那个应许才给他，对吗？所以很多的埋怨呢，稍微受点苦，上帝稍微管教一点，稍微熬炼一点，他就受不了了。那这是埋怨的人。所以埋怨的根是罪，对不对？埋怨的根是罪，埋怨是他的根是不信，埋怨的内心是他里面的骄傲，埋怨里面是他自己充满了偶像崇拜，他不是真正的跟随基督。所以你不要把埋怨当作一件小事，哎呀我就发个小脾气嘛，不要当作小事，在上帝看这是一件大事。上帝要看我们的心，也要看我们流我们口里所出的话。那这是我们对埋怨有所了解之后，我们开始进入说我们该怎么样操练感恩。我们为什么要操练感恩？以色列人第一代人倒闭旷野，到新约保罗说的时候，为什么圣经把他留下这个故事给我给谁的？这些故事就是留给我们的，对吗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时候，他就讲到那些事就是要警戒我们现在的人，写在经上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。所以你自己站得稳了，要格外的谨慎，免得跌倒。所以旷野倒闭的人就是这样。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感恩？前车之鉴不可重蹈覆辙，我们要格外的感恩。所以这是一个历史的教训。第二个，作为神儿女的身份，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教导我们，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，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，使你们无可指摘，诚实无为，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。你们显在这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，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。弟兄姐妹，根据保罗在腓立比书这一段圣经里面所说，一个感恩的人是上帝儿女的一个标记，一个感恩的人才是真正的明光照耀在这黑暗弯曲悖谬的时代。他们都在抱怨，他们都在抱怨这个世界不好，抱怨这个政府不好，抱怨这个老板不好，抱怨这个世人都在抱怨的时候，作为神的儿女，他透过这地上的一切，他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当今发生的事情，他可以从内心里面 感谢上帝，上帝依然在掌权，上帝依然在作王。他凭着信心看透这个世界，他可以发出感恩来。那这个是我们神儿女的标志。历史有教训，作为今天我们上帝的儿女，你要想发光，你要做一个感恩的人。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已经读了，为什么要感恩？第三个就是上帝的命令和吩咐。上帝的命令必须感恩，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。我们中文常常就是隔三差五就是常常了，对吗？但是那个常常其实什么意思？ Always, all the time，凡事，不管什么事，合你口味不合你口味，顺境还是逆境，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没有倒霉的字、啊、我们经常、啊、太倒霉了，今天很倒霉。基督徒的字典里面没有倒霉，只有感恩。这是圣经明文写的，对吗？以弗所书五章二十节。但是你说这怎么可能，我怎么做得到？但是你稍微留意一下上下文，不是你我能做到。因为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说，不要醉酒，乃要被圣灵充满，对吗？酒能使人放荡嘛，但是要被圣灵充满什么意思？就是要被圣灵管理，你整个心思意念，你全人被圣灵掌控。那个充满不是倒杯水要把它倒满的意思，而是他来管理你，他来管理你意味着你服他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服在他的权下，接受他的管理，那一个是圣灵充满。然后他再 说下文，没有圣灵充满的前提下，你我不可能凡事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父神的。只有在圣灵充满之下，然后他说口唱心和，对吧？赞美我们的主。你没有圣灵充满之下，你可以唱，你可以唱得很好听，但是上帝说这不一定是赞美我哟。你可以唱，但是你的心不跟他合，那就是不是赞美上帝。接下来这一句十八节是圣灵充满，十九节让我们赞美他，二十节就是告诉我们凡事要谢恩，对不对？然后二十一节他说你要彼此顺服，要原因是什么？纯敬畏基督的心。很多人能顺服啊，因为他是老板，没办法，他给我开工资，我不服他，那么他要辞掉我工作怎么办呢？我也服他吧，理由不同了，对不对？这里说圣灵充满带来的顺服，是因为先服在基督的脚下，我们才彼此顺服。然后他讲了很多例子，夫妻之间、儿女跟父母之间、很多很多，一直到后下文第六章都是延续的那一个圣灵充满的果子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圣灵充满，要过圣灵充满的生活，才可以做到感恩。所以我们的团契 fellowship 的每个名字都是圣灵充满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我看你们的 fellowship 的名字都是圣灵的果子，是吗？所以提醒我们要过圣灵充满的生活啊，如果不是的话，我们没有办法做得到了。所以这是感恩。那我们啊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的时候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凡事谢恩，这是神的旨意，对吗？我常常喜乐，不住地祷告，凡事谢恩，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。很多人很喜欢问，追着牛角尖问，神到底有什么旨意，神的意思到底是什么？我们俩很多想问一些不是那么容易明白的啊，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？我们拼命求，我们到处问，我们问好多牧者，我们问牧师，问长老，问。其实哦，弟兄姐妹，寻求神的旨意没那么难，我们的神很乐意告诉我们， 什么那样的人很难寻求神的旨意？埋怨的人，不感恩的人。因为经文说得很清楚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你先感谢，好吧？你先感谢，感谢本身就是神的旨意。你先服下来，你服下来肯感谢，然后上帝的旨意就越来越向你显明。你不肯服，不肯感恩，你还想问神什么旨意？神说我不告诉你了吗？就写得很清楚的旨意你不遵守，你还想要寻求什么隐秘的旨意吗？所以基督徒最要紧的是，我们在圣经当中明文写的，这就是神的旨意，我们就遵守。但是我告诉你啊，很多时候我们感谢的确不是那么容易的，尤其是在逆境当中感谢，是吗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你可能是要边流泪，但是还是要感谢。你可能没找到感谢的理由，但是还是要感谢。你先感谢他，然后你慢慢的，那感谢的理由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就向你显明出来了。你有这样经历的，你去感谢他的时候，你就发现越感谢越多。如果你埋怨的时候，上帝旨意 离你远远的，你看不到。所以我们感谢呢，顺境当然也要感谢。有很多人说顺境感谢比较容易，逆境感谢比较难。其实啊，两个都不容易，按圣经说两个都不容易。你顺境的时候很容易忘记是神的恩典。圣经说批评以色列人嘛，对吗？他们牛羊加增了，对吗？自己住上了天花板的房屋了。他们的回应是什么？是在那里感谢吗？不，他们的回应是耶和华是谁啊？我不认识啊，这些都是我自己努力赚来的。顺利也是一件考验，弟兄姐妹，很多弟兄姐妹因为眼光短浅的时候，哎呀，看到同龄人，我们喜欢同龄人就比哈，对不对？差不多背景的人啊，同学啦，同龄啦，差不多就比了。哇，同样信主，他怎么那么发达，我怎么就到处碰壁？我告诉你，别嫉妒，什么都顺利，不见得是好的，顺境也是考验。很多人在顺境当中离弃他的上帝了，所罗门就是一个，对吗？你不要看这个表面的事情，当然别人喜乐我们要与他同乐，别人哀哭与他同哭，但是不必跟他比，不必羡慕他。上帝给我们量身所做的，有他最好的意思。所以那些人一直跑在顺利发达的，哎呦，要小心啊！基督徒顺利发达也要小心，在顺境，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考验，你是不是忘记归荣耀给神？对于不信主的人发达，那是可怕，对吗？诗篇七十三篇说了，那些不信主的人什么都发达。他说我呀，突然洗手表明无辜，我那么敬虔，最后我总是遭遇困难。而那些不信主的口中狂傲的人，他们到死的时候，哇，眼睛还亮的，身体 还强壮哦，他一看就来气，不公平，对不对？但是后来他转念一想，被圣灵光照，转念一想，那不信主的人如此顺利发达，要表明什么意思啊？上帝弃绝他了，你知道吗？上帝把他放在华地，你知道吗？上帝要最后一遍审判他，知道吗？上帝的目的要把他放在地狱的火里，你知道吗？你还去嫉妒他吗？你还在喊不公平吗？你还在抱怨这世界吗？那些顺利的不是好事，他没有回头的机会。同样，我们做上帝儿女的人，不要追求一切都顺利，这不是我们追求的。上帝给，感谢他；上帝不是给这样的环境，继续感谢他。 这是我们神的儿女。那么逆境当中感谢要注意什么呢？逆境当中第一要注意埋怨，不要一有不顺就埋怨，历史有教训，圣经明文上帝旨意有教训，对吗？不要一不顺就埋怨，这切忌埋怨。那么逆境当中度过逆境的那一把钥匙，帮助你得胜的那一把钥匙是什么？感谢。不明白理由，感谢，继续感谢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一定能知道背后上帝要显明的意思，不住的感谢。那这把钥匙我刚信主的时候就得到了，所以我盼望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得到这一把钥匙，帮助我走过无数无数的考验磨难。如果我不懂得这把钥匙，我不知道我的生命走到哪里去。就是因为凡事先，凡事先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感谢，感谢上帝旨意显明，往前走，继续感谢，往前走，感谢，往前走，我走到今天。弟兄姐妹，不住的感谢。我不是说容易哦，要在圣灵的帮助之下，不是你我自己能做到的，圣灵祈求他来帮助我们，充满我们，管理我们，我们咬紧牙关感谢，流着泪感谢。我没有时间要给你举太多 我自己的例子，也其实也没有必要，就是我告诉你的钥匙就是感谢，感谢。无论是夫妻生活、教养子女，还是教会里面同工之间的服侍，还是个人生活遭遇的磨难，一把钥匙就是主啊，谢谢你，你许可发生，我谢谢你，继续感谢，继续感谢。主的旨意就一步一步一步显明出来，你服下来。那这是我们走信仰的道路。那圣经里面有太多这样的例子哦。哈巴谷书里的哈巴谷，他在什么情况下感谢啊？哈巴谷怎么感谢啊？无花果树不发旺，对吗？葡萄树不结果，哈巴谷书 第三章写的是吗？橄榄树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，圈中绝了羊，盆内没有牛，你看到没有？这是好事吗？不是。然而他一转折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你看到没有？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是我稳行在高处。弟兄姐妹，基督徒有一个永远不变可以感谢上帝的地方，就是主啊，我谢谢你，当我在地上有生之年，我竟然被你认识。我们很多时候说，哦，我认识主，我爱主，我信主，我决志信主。弟兄姐妹，整反了。我们要感谢说，有生之年我们竟然被上帝拣选，有生之年竟然被上帝所爱。是他先拣选我们，好不好？是他先爱我们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不是你，不是我。所以我们有一个事情，诗人反复强调的。你读诗篇的时候，他常常前面会讲，哎呀，主啊，你何时救我呀？我要忍耐到几时呢？我的仇敌加增啊，我的眼泪把窗台飘起。他要哭啊哭啊哭啊，前面都好苦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发现他结尾的时候，一想到上帝所赐的救恩，一想到上帝我也可以面对面见他的时候，那个喜乐就充满了。姐妹，基督徒有一样永远可以感谢的，就是我领受了不配的救恩。我算什么？竟然基督为我死。我算什么？竟然基督怜悯我，为我死，为我流血，为我舍命，今天救了我，使我得着上帝儿女的身份。今天我可以跟上帝和好，今天我有资格来敬拜上帝。不是你我做了什么，乃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大恩。就这一点就足够我们 一生感谢到底。你有没有跟上帝说过，主啊，你把救恩赐给我，其他的一切都是可有可无的。我常常跟上帝说，主啊，你给我的救恩我就满足了，其他的可有可无，不过是转眼之间就要成空的东西。那个永恒的国度是上帝给了你。我2006年离开教学快10年的学校，最后把这个国内嘛，就一个档案，一个牛皮纸袋，对不对？装了你这10年干了些什么。我拿到手里的时候，我的心往下沉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罪人，这就是人的本性。我心往下沉，哎呀，这10年工作就没了哈，这个养老保险也没了，医疗保险也没了，什么什么全部都断了，对吗？像我，你们知道，在国内这个大学教书的话，就是一个铁饭碗，对吗？你退休的时候拿的工资比你在教的时候工资还要多，都没了。所以我从6楼往下走，我的心好像是那个直升的升降机一样往下降。但是呢，我知道这是不对的，我就心里默默祷告，主啊，不应该是这样的，求你帮助我，让我能够喜乐。所以我往下走呢，我一边祷告，然后我走出校门，继续走到我坐公交站台，上帝用他的话是激励呢还是责备呢？你又不晓得的。但是这句话到今天还是给我无限的力量。弟兄姐妹，这样在希伯来书12章末了两节经文，我还没上车呢，这两节经文出来，我就向上帝悔改。我们丢掉的是什么啊？不过是粪土，算什么呢？所以圣经怎么说？希伯来书作者说了，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，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，使那不能被震动的长存。接下来说，意思说这一切都要挪去的。28节，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，就当感恩，照神所喜悦的，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，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。当上帝说，我给你的是一个不能震动的国，你为了丢弃一点工作，丢弃一点劳保，丢弃一点这些事情，你难过吗？我马上悔改，我说，主啊，饶恕我，你给我的是不能震动的国，我为什么为这件事情难过？所以弟兄姐妹，当你领受上帝救恩的时候，上帝给你的是他整个儿子的独生子的生命，上帝给你的是他天国一切的丰富，上帝应许你的是你跟基督同作王，上帝应许你的是你将来与基督坐在那里，要审判这个世界，审判万有，连天使都交给你审判。你我是有这样高贵的身份，都因基督的受苦，都因基督的流血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基督徒要为我们所得到的救恩，我们献上无限的感谢。至于生活这些磨难考验，算不得什么，继续感恩，主啊，谢谢你。那当我们心里以我们的救恩为乐，当我们心里以我们的上帝为满足的时候，你不住的感谢，地上的一些事情就太容易了，很容易胜过去。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答案，你要先看天上的，再看地上的，你就看明白了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你在地上有很多苦楚，但是他说，你想想将来要给你的荣耀，这些苦楚就不足 建议了，对吗？所以圣经的逻辑跟我们人的逻辑是不一样的。你要先看到了永远的荣耀，你看地上的那些苦难，那些羞辱，那些暂时的损失，那算得个什么啊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感谢他，感谢他，尤其在逆境当中，感谢他，感谢他，好多事情感谢。我们的心思念要转过来，你就能感谢。腓立比书啊，保罗的提醒我们，他说应当一无挂虑，对吗？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。你想想，祷告祈求感谢，你自己想想，你我祷告当中的比例，你的比例是什么样？是拼命求啊比例多，还是不住感谢比例多？我们好多时候失衡了、弟兄姐妹，感谢，要感谢。那是不是说等到事情成全了才感谢呢？当然成全了要感谢。我可以告诉你，凭着信心，还没成全之前就可以
感谢，
感谢，感谢，弟兄姐妹，就不住的感谢。这是我们生命成长进入丰盛的秘诀。那太多经文了，我们不要一一全部看。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要结出嘴唇的果子来献上感恩，对吗？但是他也提醒我们，感恩不光是嘴唇，也要在行动上啊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你承认主人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，但是他接下去说，这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。意思说，不单是嘴巴，你还要在实际行动上也是表达感谢、行善、捐书之类的事情。好，那我就快点把它过去。那圣经还有一个教导我们，感谢的话要说出来。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不是那么容易的。那你们在美国待久了以后，可能就受了点熏陶，对不对？美国人是很会感谢啊，不管他心怎么样，我所听到的那总是在感谢。你去美国人家里，他那个妈妈把饭菜摆好了，哎，孩子们就是谢谢妈妈啊，谢谢爸爸。那我上个月刚在那个南卡的时候，那一个老妈妈，一个姑娘，那姑娘呢癌症呢复发，这有机会看妈妈，妈妈就让她在她家里好好休息一样。然后就临告别的时候，你说她说什么话？我听了一下，惊了一下。她说：“妈妈，谢谢你，让我在你来你家。”中国人我说不出来的，对吗？中国人里面有感谢的时候，通常用其他的方法，对吗？我为你做点事，我给你买点东西，这个可以，对吧？那个说出来，把内心里面的感激表达出来，这是我们所缺乏的。我们练，我们要练习把它说出来。有一年我们感恩节的时候，我们鼓励我们所有的学生给自己的，因为他们是离开家在那里读书嘛，我们鼓励他们给父母写一封感恩信。我说你们就看吧，看父母的回应。果然不到一个星期，哇，父母的回应都上来了。有的父母太感动了，说儿女养得那么大，头一回受到儿女说出来感谢的话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说出来吧，他这个说出来也是在遵行神的话，因为圣经要我们说出来。但圣经不是教你说虚假的话，对吧？你里面没有感恩就是说点客套话、油滑的话，圣经不是要你这样说。有的人是有油滑的，你记得吗？雅各书第三章不是讲那个口舌头的话吗？那大部分情况是心里装的什么口里就 说出来，这是大部分情况。但是你读雅各书三章后半段的时候，十一节往后的时候就不同了。但是我们圣经的标题给他什么论智慧，天上智慧，地上智慧，其实那一段不是论智慧，那一段说有的人心里面装满了嫉妒、苦毒、恼恨，但是他嘴巴说出来的非常好听。然后雅各说，这种人的智慧，那种智慧是属地的、属鬼魔的。他要说的是这个意思。圣经不是要我们讲只是表面好听的话，要我们诚实把它说出来啊！所以这是我们学到的。我呢，这一个就是不是基督教背景的成长，我的父母当我有记忆开始，他们就是吵，就是打。那我讲苦读饶恕的时候，我总会讲到这个。他们要打到什么程度？打到一个死了，没有对手了，就不打了。我的妈妈呢，当我小打小的时候，就开始给我灌输。你爸爸抽烟，你爸爸喝酒，你爸爸赌博，你爸爸不负责任，你爸爸不给你交学费，从小被灌输。那你可以想象我跟爸爸的关系能好吗？从小就被这样灌输的，所以小时候对爸爸不管是小的挺大的都是不敬，不把他放在眼里的。这是我是这样，爸爸身上一点好处看不到，你明白吗？一点好处看不到，因为就是这样说。每次他们打仗的时候，都能够把10年前、20年前、30年前事情搬出来，然后妈妈和妈妈的亲戚，爸爸和爸爸的亲戚，那是两大阵营，是这样的关系。那你知道吗？到我爸爸临死的时候，他得肺癌，最后临死前3个月我陪伴他，他很固执，当然最后感谢主的恩典，他信主。那这故事我要短一点说，我是说感恩的话说出来的好处。在他死之前，我也是很艰难的，不断祷告主帮我能够说出来，因为我在我的脑子里他没有任何好的地方。我真的好好祷告求主光照悔改，然后神帮助我，我把好的他好的地方我一一的列出来，在他病床上我说给他听，我向他认罪，我说给他听，我看到上帝奇妙的工作在他心里，他得了好大的安慰。他在我们家中一直没有受过尊重，他一直没有地位，我妈是绝对掌权的。这也是很多中国家庭，男人在家里没有地位，女人绝对掌权。当我把我爸所做的事情我一一数算的时候，原来他还是有很多值得我改写的呀。我说给他听，他得了很大的安慰。后来回了天家，他是信主前2个星期信的悔改的，我陪他最后2个星期，这是我有生之来与我父亲最好的日子。但是弟兄姐妹，这还不够。他过世很多年之后，有一年父亲节，我就写一篇文章纪念父亲。我就发现事过多年之后，又想起很多他的好处，还没来得及告诉他的好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说出来，真心的说出来，趁着还有机会要说出来，操练我们感恩，这是神的吩咐。所以就这样一步一步练习下去。我今天劝弟兄姐妹，是有很多事情惹我们发火，是有很多事情要逼着我们好像要说出埋怨的话， 我常常劝弟兄姐妹，咬住，咬住你的舌头。那个埋怨的话是什么样呢？你一旦放出来一句，就像那个水库的坝啊，那个大闸门，你把那个闸门一开，完了，这个水再也关不上了。所以埋怨的东西在里面隐隐发作要上来的时候，我劝你住啊，帮助我咬住，不要说出来。一旦说出来就放闸了，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。咬住牙关，主啊，教导我，给我一个全新的角度，给我一个全新的想法，在哪里可以改写，说出来，一定有可以改写的。所以这样操练，你可以在小的事情上操练，也可以在大的事情上操练，但是我劝你要小的事情上操练。你在小事情上得到大智慧，操练感恩，免得一定要挨打到一个地步，受管教到一个地步，回过头来才学习感恩的功课。小小的事上就不住的操练感恩，这样当然可以少挨打，对吗？爱我们的缘故，父母爱我们的缘故，当儿女的哪有不受管教的呢？只有我们顺服，服下来就会少一些管教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得到这个秘诀。圣经里面无数的感谢的话，我们求主帮助。这个道理很简单，我今天讲的没有一个高言大志的，非常简单，就是你肯服吗？你肯被圣灵管理，服下来，拒绝埋怨，说感谢的话，然后你的生命会进到另一个天地，你会看到上帝的旨意，你看到上帝的手怎么样在你生命当中工作，在你家里工作，开始更新的运作。所以到如今我还在学，我要一辈子要继续操练感谢，感谢，感谢。有机会我会讲骄傲、苦读、饶恕那些杀手，但是我觉得先操练感恩，以后我们再来应对那些问题，那样的话我们生命进入基督的丰盛。好，那我们最后读哥罗西书，我们今天刚才我们已经读过的哥罗西书第三章和以弗所书第五章，这是两个平衡的经文啊，他们是在一起的，所以我们上面也有，对吗？好，我们读啊哥罗西书，我们再体会一下圣经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我们感谢，感谢。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，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，且要存感谢的心，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，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祷，互相劝诫，心被恩感，歌颂神。无论做什么，或说话，或行事，要奉主耶稣的名，借着他感谢父神。好，愿上帝赐福大家。